学习法不是以念头跟思维来学习的，是去观察。如果只是想，你有可能想对，也可能想错。我们要去观察实相是什么，要去体观察身，观察心。心是自己在工作，一会儿苦，一会儿乐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坏。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不一定要去那里去思维，我们就要去感觉，升起了就知道，我们就会看见所有的一切啊，临时升起然后灭去，所有的感觉来了自己来自己走，我们无法控制，我们无法掌控。想让它快乐，快乐也不会升起，我们也无法控制。禁止，我们想禁止痛苦不再升起，也不可能禁止。想让好升起，好也不会升起。想让坏不升起，坏也不会不升起。所有一切都是无法控制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这样去看到实相，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，身体不是我，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。身体始终被苦逼迫着，就会看到心始终在变化，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。看到身被苦逼迫，只是一堆物质元素，不是我。看到心只是无常的持续的变化，然后无法控制，那个属于无我。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看，不用去思维，直接去看实相。比如身体被苦逼迫着，这个是实相。坐着也会苦，行住坐卧都会苦，然后饱了也会苦，冷了也苦，热了也苦，这是实相。不用自己去想和思维，它只是一堆物质元素，这个是实相，不用自己思维。看到心是无常的，那是实相，不用自己去想和思维。苦存在了也会灭去，乐苦存在也会灭去，实相就是无常。苦乐来了还是灭去，我们无法控制。苦来了还是灭去，我们无法控制，这个称之为无我。我们就是这样去看实相，心然后会明白实相，知道实相，说这个身这个心不是什么好的，什么都像我们想的那么好，那么特别，那么美。这个叫做开发智慧。开发智慧跟这个休息禅定不同，休息禅定打坐，身轻松，心轻松，心觉得很舒服自在，有快乐，很多时候就会连着这种快乐。一旦我们觉知身觉知心，一看到实相，看到身跟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个什么多特别的，然后就会放下执着，身对身的执着，放下对心的执着。一旦放下执着，身和心就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快乐。没有任这个快乐跟禅定不同的快乐，这个是源自于智慧放下的快乐。有一位老师就是龙普特尊者说，这个禅定的快乐就像小孩子的快乐。那个小孩子去玩那些沙，玩那些脏东西也会有快乐。休息禅定，这种快乐是一种不懂事的一种愚痴，一种迷失，一样会有快乐。但是这种快乐源自于我们开发智慧，然后放下对身心的执着，是另外一种形式。那就像是大人一样的，然后非常艰难的工作，非常巨大的工作，然后结束了，圆满结束了，然后心满意足，每一次想到每一次都很快乐。就像我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工程，心里面会非常的心满意足，这种快乐是一种彻底的圆满，一种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一种快乐。这种禅定的快乐是小孩子的那种不懂事的那种快乐，一种迷失，一种沉迷，从源自于 发展决心，然后看到放下执着的，就像一个工作已经彻底的结束了，然后心满意足。这个大人一旦把最非常难的工作结束之后，每一次想的都会很快乐，这个是不同，这个是不同的。我们别执着在那种禅定产生的快乐，那个只有一丁点，这个禅定的快乐只有一丁点，很小很小的一丁点。这个快乐源自于放下对生根性的执着，那个是非常的巨大。一旦接触到，最开始接触了之后，最开始接触就会觉得说那个幸福的快死，那个太幸福了，就像这个生根心是无法承受那样的快乐的，那个快乐太巨大了。如果就是沉淀累月的，然后一直有快乐，从这之后，然后生根心已经开始熟悉这样的快乐，就会慢慢的来到一种舍的放下舍的状态。只是说虽然放下了，他有快乐吗？一样会有快乐，只是更加的细腻。在这个世间要苦到死，但是在法这一块有快乐到死，那个无比的快乐是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。这个新的自然的状态就是不停的在抓取。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最开始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看见，一会儿心就会去执着所缘，抓每一次去抓取所缘，每一次都苦。一旦我们会这么看到，心只要一去执抓取，心就会紧；一旦放下这个所缘，心就会快乐。只是放下这个所缘，就会有快乐。一旦道果涅槃升起的时候，就可以放下身，放下心，不只是放下所缘。这个快乐会大于这个放下所缘的快乐。这个禅定的快乐是因为这个心连着在这个所缘，所以快乐是有很多层次的。有些人休息禅定就会连着于这种快乐，然后就一直连着在那个状态里面。一旦我们休息毗婆舍那，我们就会见到说，每一次这个心连着在所缘，每一次都会有苦。因此禅定作为我们的依靠和靠山根本不可能，因为心就会连着这个所缘。一旦心可以放下所缘，就会有快乐。我们继续修行下去，心可以放下运，可以放下身，可以放下对心的执着，那个比那个放下所缘更加的厉害。一旦可以放下对身跟心的执着，有两种方式。如果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圣者，他们放下了然后又会抓起来。比如初果的圣者放下了无蕴，那很不短的时间就会又会重新再抓起来。那正二果的一样的，那三果的圣者，他可以放下色蕴，再也不抓取，再也不抓取，他的快乐就会大于初果的圣者和二果的圣者，因为前面只是抓放了然后抓取。这个阿罗汉放下了最后的一个蕴，也就是心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再抓取了，再也不抓取任何东西。但我们还不是阿罗汉，所以我们就是不停的抓，不停的放。能不能以前在居士的时候在修行，有时候心就会放下心，然后很快乐，一旦高兴又会把它抓起来。一旦放下，一旦不停地持续地放下，就会觉得很高兴。有一天说那个龙布什瓦从美国回来了，然后就邀请麦琪去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出家，不是就是居士带着居士出家人带居士去玩，然后就是去开车去找他拜访他，然后想问他说是这么放的，然后应该怎么去做，然后又抓起又放， 就是这么放下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放下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开车一旦到了那个地方之后，然后心又会把心再一次抓起来，然后就放了。结果能不说完，然后再一次又抓取了心，又执着抓取心，执着身，执着心，再一次执着五蕴，然后想方设法，然后休息禅定，然后在整个路上面就是我想尽所有的方法，如何能够放下，如何能放下心，如何才能放下，不愿意放下，然后直到已经进入了那个胡同，想说哎，不可能放下了，然后因为他是无我的，我想指挥他让他放下，他是不会放下的。一旦心觉得说那个是无我的，然后他自己放了，没有刻意的放下，他自己放下就会很高兴，然后就急着去找那个长老。长老因为他生病了，然后就是已经是瘫痪，然后那个农卜看到长老看到之后就笑说，心很奇怪，我还没说任何，他就回答说，心很奇怪，有时候我们会放，有时候又会抓起来，有时候抓起来，那无论如何他也不放，那看到他无我他就会放下。这个长老他真的很棒，不用问了。然后周围的人都觉得很发懵，这今天龙长老说了什么，但是我并不发懵，因为我知道有一次见到长老说，你扔掉他，没有什么。他说的很，心里面想说，他说的很简单，你想的很简单，谁可以扔下呢？那修行就是要多多的去看实相，看到生的，多多的看生的实相，多多的看到新的实相。一旦我们看到实相，它就会自己放下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指挥身心放下，身放下心，想它让它放下，它也不会放下，你自杀它也不会放下的，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下的，最多也就是休息奢摩他，它也没有放下，它所缘也没有放下，比如说它只是改变而已，比如说我们心很散乱，我们建造另外一个所缘，比如说佛陀或者是观呼吸，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新的所缘，心跟呼吸跟佛陀在一起，心不散乱，那但是这个并不称之为放下所缘，这个只是跟所缘在一起，那个属于什么的。这个是非常很浅显的，这个无法跟佛陀相提而论，佛陀并没有拒绝这一些东西，因为佛陀也看到他的利益，比如说我们正在持续的开发智慧，然后用这个发展智慧到一段时间就会累，然后累了之后就会散乱，然后就看不到什么，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来休息奢摩他，可以让心可以休息，因为我们无法开发智慧了，然后心已经跟所缘联合在一起了，然后心非常的散乱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心带来一个所缘上面，然后学习来休息奢摩他。当一个心跟一个所缘在一起，就会心就会有力量，如果心没有跟一个所缘在一起，就会这个身跟心不同，身体多多的动就会强健康，但是心如果它不动的话就会健康强健，它们是不同的。对于我们在休息毗婆舍那的时候会累，如果一旦累了没有力量，然后五蕴又会重新合而为一，然后没有分离蕴，一旦没有分离蕴了，没有力量了，我们就开始休息奢摩他。那就是带领心跟这个或者跟所缘跟佛陀跟呼吸联合在一起，跟那些好的所缘，那跟一个所缘在一起，一个好的所缘在一起，长时间就会有快乐，就会有力量，如果有力量就会重新来开始休息毗婆舍那，可以重新来开发智慧，一旦心有了力量 又可以分离五蕴呢？一旦有力量，这个五蕴自然会散开，身跟心就会分开在不同的地方，并不是说是身在门口，这个心在背后，或者是身体在下面，心在上面，那个不是这样的。这身跟心的分离只是一种感觉，这感觉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一旦我们看到说分离五蕴，然后很多人或是会认为是分离不在不同的地方，那个是在死的时候可以那样刻意的去分，如果能够分的话。比如这个声音，这个铃钟的声音会跑过来，然后这个木头拿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声音，它是不同的声音，最开始声音是有铃音音的。这很多人那个理论的就是说那个在敲那个钟的时候那个属于损循，然后那个声音跑过来的时候呢属于是那个看那个声音，就是他们在做一些比较，谁想知道，然后就看，如果听到声音有快乐，然后声音就那个心就会跟那个声音就在一起，那个就会透过声音进入禅定。这个没有任何的禁止说不能做，在那个大乘的经典里面说，有的人是以身体，有的佛陀是以那个气味，那个有，那我们现实的佛他是以这种声音。看到吗？我们的心跑去想了，它是自己跑的，心自己跑。看到了吗？心是自己跑的，自己跑。谁跑到左边的，请举手。能看得出来吗？谁向右边走的？还是说跑了不知道？我真的，你们好可怜。有的往左边，那个是属于那个一些科学型的。那个如果有的人是这个右手的，属于这个那个眼那个六根。但是心如果能够进入禅定，就会在那个前面。如果烦恼习气控制我们的心，就在后面，就在我们的那个头脑。有的人修行的时候，有人所有的人，一旦心宁静了，心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就会发亮，就会在我们的前面发亮，不会是在这边，不会在边，不会在那边，而是因为我们的血液主要是循环到这里，就会发亮。无论在多长时间都会有快乐。这个我们的头脑其实跟身体是身体的一个部分，如果我们经常用就会强健。比如我们心是善的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可以来工作，那其他的不好的那些东西就会自然的会萎缩，就剩下的就是那个他们自己身体自己的运作，但是烦恼习气就会淡薄。一般这个烦恼习气升起在我们头脑层面，这个属于人，但是天神不是这样的。天神他们不需要用到头脑，因为这个天神就没有天神并不像我们一样在用头脑。有一位师父，他发生了事故，然后他的那个头就是往下面陷，然后每一天都痛，头痛，然后非常的痛苦，就是忍耐去修行，然后这个地方就特别的凹陷。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消失，因为它就是那个体身这里面的那个头脑，心就有快乐，就会有宁静，然后就会发亮， 然后看他的脸就发亮。如果我们不愿意，如果我们始终是追随我们的烦恼习气，然后这个就会进入这个畜生道，越是脑就越坏，然后就是那个他们就会很毒。大家看到吗？那个一些众生，就是那个动物，他们越老就越坏，因为他们没有修行。疯子其实很多时候可怕，其实并不是我们那个执着自己的自以为很大的，并不一定是疯子，小孩子都可以，小孩子也会抢这个抢那个，那个看自私自利。去体会到了吗？龙婆一谈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放松，然后我们放松了，但是不知道这是心是什么心，有快乐但是没有决心，这个有心有贪，心有贪心。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有贪心，这个有贪的这个就会灭去，然后就变成了心，就会变成了什么，就会变成了这个紧定跟专注的心，然后就是那个迟钝的，因为我们在刻意的看贪，如果一旦刻意的去贪的话，就会变成紧定和专注，去看心，别去紧定和专注，然后所有的什么心想升起了再去知道，轻松自在的去知道。大家去吃饭。